程咬金奉旨还京，请太子李治。一路之上风尘仆仆，好不容易回到了京都啊。等他的逍遥马进了德胜门，老程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话，又活着回来了。屈指算来，这次跟西凉国开仗对头快三年了。三年的时间，这个仗还没打出个头来，自己往返于京城和战场之间已经有两三次了。老程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阵难过，那么得胜还朝的时候我能不能跟着一块回来还在两说着。想想身边磕头的那些把兄弟，贾柳楼那些哥们儿，大概没剩下几位了，一个个倒下去，一批批与世长辞，自己还活得挺硬实。这玩意要痛快的时候还行，现在这个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呀。这些琐碎的事情跟乱麻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头绪。老程想着带着亲兵卫队过了玉露大街，先回到鲁国公府。又一回府里头，府里开了锅了，老千岁回来了，老千岁回来了。有人撒酒如飞给夫人送信，裴氏夫人一听说老头子回来了，乐得不知迈哪条腿了，带着丫鬟婆子到前厅迎接。老程把帽子摘了，外衣脱掉了，镜面漱口，洗洗脸，浓茶给沏上，夫妻二人对坐呀。裴氏夫人一看呢，就知道有事儿。要打了胜仗回来什么样？这回他老哥一个回来的，那甭问是办事儿回来的，战争还没结束啊。裴氏夫人就问怎么回事。哎呀夫人啊，一言难尽，这次征战十分不顺利呀、啊、我们大兵在白虎关被主，伤兵损将啊，大元帅都不在了。你说什么？薛礼阵亡了。哎呀，夫人吓得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，大帅都阵亡了，这仗够呛，够呛啊！我这回奉旨还京啊，办两件事情：一，请太子赶奔前敌，有特殊的用场；另外，没有军队了，没有粮饷了，朝廷得筹措呀，两军阵前是急需用人。就这么的，夫妻谈了有一个多时辰。裴氏夫人怕丈夫太累了，让程咬金早早的休息。第二天平明，程咬金恢复了疲劳，怀抱圣旨赶奔八宝金殿。其实老程这一回来，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。文武百官都知道了，本来想看一看，但是怕程咬金太累了，那么大的岁数了，没敢打扰。等到次日在朝堂上，众人相见了。老千岁，老千岁您回来了，老千岁您回来了。哎呦，各位各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回来喽，回来喽。众人也没敢打听前敌的消息。这时太子李治升座九龙口，李治是皇储啊，未来皇帝的接班人呢，他爹不在家，他代理朝政，就坐了他爹这个位置了，跟皇上也没什么区别。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文武百官朝拜了王驾千岁。李治把袍袖一抖，免，殿头官启奏， 鲁国公程咬金从前敌回来，有急事求见殿下。请程咬金。文武百官的眼光唰都冲着门口那看，就见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，怀抱着包袱，里边是圣旨，迈步来到九龙口前。殿下在上，臣程咬金有礼了。免，李治不但欠身离座，站起来转过龙书案，下了御阶，来到老程的近前呢，伸双手把老程给拦住。老人家你辛苦了。哎呀，为国尽忠谈不到辛苦，来呀，赐座。你看看你说书说的多简单呢。哎，太子下来了，搀着程咬金。您别忘了什么年代，封建年代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。那太子是君，程咬金资格再老是臣，当君主的能下台阶搀扶程咬金，张口老前辈，闭嘴老前辈，这是一种殊荣啊，特殊的光荣啊，文武百官哪个能比得了。当然这也是程咬金赚来的，也得说李氏父子是明君有道。要遇上那个昏君，管你赚的不赚的呢，你得听我的，他不起来不客气，你能怎么的。那这个例外，李治也是个明君。让程咬金坐下之后，太子回坐，这才问老人家，我听说两军阵前战局对咱不利。哎呀，殿下听臣详细奏来。是这么回事。那我说怎么回事啊，您听过的您都知道了，咱不重叙了。文武百官听完了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瞠目结舌呀，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十分沉重。殿下李治是紧锁眉头啊。那么老人家此番还京是调动军队和粮饷而来，正是。殿下，我在路上啊都盘算好了，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国大空虚，没有兵员呐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先从御林兵当中选拔出五万来。那么御林兵怎么办呢？等我走了之后，哎，您再开始从各郡抽兵加以训练。现在两军阵前实在是用人。妹妹说，你说这番话什么意思？御林军那是保卫京都的看家的军队，不是到了特殊紧张的情况这支军队不能动用。一旦京城出事怎么办呢？那家不丢了吗？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老程说话的意思，先把御林兵抽出五万带走，两军阵前太用人了。那么京城的军队不足怎么办呢？你从各郡再往上抽调，只好这么解决了。要我在这等着现抽调兵，那得好几个月，那两军阵前怎么办呢？所以殿下李治点头照准，就依老人家。程咬金谈的第二件事谈到樊梨花头上了，提到人家提出条件来了，必须皇上赶奔韩江关亲自聘请樊小姐，但是呢皇上离不开，因此呢请殿下离开京城，随老臣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呀。这可不是臣我说的， 这是樊梨花提出条件，皇上恩准的，这有圣旨，请殿下过目。说着把圣旨往上一呈，太子李治站起身来，朝拜圣旨之后展开官桥，是他爹的笔迹，说的跟程咬金一样。李治点头啊，老人家呀，为国求贤，我去一趟寒江关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前方战士们浴血奋战，我跑一趟受点累，这不在话下呀。千岁圣命。李治也着急，那么说走咱可就走，京中的事情交给谁呢？交给左班大丞相魏征，还有军师徐茂公两个人执掌。前文咱说了，徐军师徐茂公从前敌返回来，给殿下李治治病。你们李治得了一种邪病，吃不好睡不香，眼前活见鬼。按现在新名词说呢，就是疫病，说胡话，谁也治不了。后来徐军师回到京城，来徐茂公啊，治这种病还有两下子呢。这么的把李治给治好了，现在徐军师就在京城。所以殿下李治把徐军师和魏征叫到近前，做了详细的交代。这两个人都是干国的忠良，经验丰富，治理国政，管理军队，那没问题呀。李治是一百个放心。然后在教军场点御林兵5万，筹集了京城所有的粮草，源源不断是送往前敌。这5万军队，一则保护殿下李治，二则送到前敌去。程咬金在京城一共待了3天呢，心如火烧一样，这才陪着太子来到寒江关。说书就得是快，有话咱就常说，无话咱就短讲。路上没事儿，吃不楞登，到了寒江了。寒江关驻守的大元帅陈琳听说殿下驾到，净水坡街黄土殿道，然后率着合成的文武举荐声援，知名人士出来10里地迎接太子，那当然十分隆重了。把殿下李治大老成接近帅府，临时的行宫就住在帅府了，就打到这儿。那么李治呢，在路上也挺辛苦，尽管如此，这心里得有事儿。刚坐下没说了几句话，就问程咬金，老人家，樊府在什么地方？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起身拜会樊梨花樊姑娘？
嘿，殿下，
都说我着急，我看你比我性子还急，不在这一天两天，一路之上您够辛苦的了，今儿个好好歇歇，什么都别干，我呢先打前站去一趟，告诉樊府做个准备，明天吃罢早饭，臣陪王半驾再去拜会樊梨花不迟。李治一听啊，说的有理，就这么的，太子李治休息了，程咬金歇了片刻，率领亲兵赶奔樊府。这回啊，没人拦着他了，因为过去把那矛盾都解决开了。樊府的4个总管听说大老成来了，大开中门在此等候，见着面了，也像洗面佛差不多少了。哎呀，老千岁，老千岁，您老人家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各位啊，你们听着信儿，那还不知道吗？听说殿下已经到了寒江了， 哎呀，热闹的不得了，合成的人都知道了，我们能不知道吗？好好好，我要面见老夫人和樊姑娘。老夫人、樊姑娘都在大厅恭候，准知的您得来，让奴才们在此接待。
哎，好好好。
说着话，陪着老成走进大厅，老太太也站起来了，也不像那两次见着程咬金指鼻子就骂，这回没有，老太太面带笑容。樊姑娘就更不必说了，梨花往前紧走几步，搀着程咬金的胳膊，老人家您辛苦了。
哎呀，没什么没什么，赶紧请坐。
哎呀，真的坐一会儿腰都疼啊。老程坐下了，樊梨花一看程咬金真不容易啊，这么大年纪80多岁了，东一趟西一趟，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，真是呕心沥血呀，堪称是干国的忠良，从心往外那么钦佩程咬金。茶水沏上了，程咬金乐了，老夫人、樊姑娘，哈哈哈，给你们道喜呀，按照你提出的条件，我已经把殿下请来了，殿下到了寒江还用说吗？来拜会樊姑娘，来请樊姑娘出头，赶奔两军阵前金台拜帅。
老千岁，我也就是那么一说，劳动殿下金身大驾来到寒江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
哎，姑娘，你不要这么说话，为国请贤嘛，这是理所应该的，你别忘了，文王请太公3次到渭水，那么刘备请诸葛3顾茅庐，这个古人都能做到，何况是咱们呢？殿下来看看你，这是应该的，你别觉得过意不去。我跟殿下商量好了，明天吃罢了早饭就来到你家，你做做准备。
哎哎哎，是是是是。
程咬金交代完了，赶紧起身走了，他也累了，得回去歇着。这樊府啊，一宿都没睡觉啊，干什么？打扫卫生。殿下要来，当君主的到臣子的家里头，无上的光荣啊！你看府里上上下下的人激动的不得了啊，叽啦嘎啦，前院后院收拾的溜干净溜干净的，听说还找了点药水，这撒一撒，把那些脏味儿了、污秽的胃气驱赶驱赶，别把殿下给熏着。张灯结彩，这轰毡铺地，比过什么年什么节都隆重。樊府的人沐浴更衣，把香案都准备好了，就眼巴巴等着第二天殿下好来。哎，到了第二天，吃完早饭，程咬金、花刀将陈琳、文武百官陪伴的殿下浩浩荡荡来到樊府啊，整个寒江关3街6市的人全都知道了。樊府门前这条街已经进了街了，两旁边有御林兵把守，断绝行人。樊府是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。太子刚下了逍遥马，老太太、樊梨花、梨花的俩嫂子、何府人等都在府门外跪倒一大片，迎接君主。程咬金也下了马了，殿下，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何氏老夫人，梨花小姐的母亲，老身参见殿下千岁千千岁，老人家平身。来来，我再给介绍介绍，这就是咱们要请的樊梨花樊小姐，女中的魁首，巾帼豪杰。 范丽华往上叩头参见千岁。李治把龙袍一抖，免。你看李治一看呢，啊，这个樊梨花长得是真好，堪称绝代佳人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要这么看又有别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这是两军阵前厮杀的女将，跟那些千金闺秀截然不同，长得又美又傲骨英风，叫人看着那么崇敬。就这样把殿下和老成接进厅堂，老太太和夫人等第二次参王拜驾。李治把手一摆，老夫人不必如此了，咱们最好是不分彼此坐下来讲话。哎，坐下之后程咬金先说话了，丽花姑娘，老夫人，我这人这回说话算数吧？你们总说我爱说瞎话，这回没有掺糠食水吧？啊，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殿下从京城特备赶到汉江关，姑娘啊，你打开史书，你找一找历朝历代有没有这种事儿？有没有？说实话，樊梨花是真受了感动。热血沸腾，就提这个条件的时候，他无非是出个难题而已。我出这题你做不到，做不到正好我不出头。他没想到，哎，真实现了。人跟人能比吗？樊梨花那是帅才，跟普通的老百姓比天壤之别。但是樊梨花跟李治比，那有天壤之别。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里紫檀，人这个地位他不一样。说天有33层天，地有18层，恐怕人呢要分等论级，那就得上百等百级呀、啊。那么大的储君，未来皇帝的接班人，能到樊梨花家来，你说来就来呀、啊？那脸上贴了金了，祖坟冒了青烟了，这要出了头名正言顺，我怎么出的头？太子亲自到我们家请的我，那说话也仗义。所以姑娘这个心呢、啊、非常非常受感动。老成刚说完了，太子李治说话了，姑娘，哎，你受苦了，我听老千岁都跟我讲了，这罪魁祸首嘛，就是那薛丁山。薛丁山太不是人了，没有人性，知恩不报啊，反目成仇，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。我代表我皇父向姑娘来赔礼来了。姑娘，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计较了。樊梨花扑通跪下了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一看殿下明君有道，话不多，但是字字千金。丽花赶紧往上叩头，殿下不必往下再说了，臣妾做的也不一定对，愿我命前福薄啊。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他们过去了，咱们往前看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姑娘，你坐下听我说，现在两军阵前正缺乏人才，凭姑娘文武才学可以统领六军金台拜帅，我家父皇早有此意，望樊姑娘不要推辞，赶奔前敌挂帅才是。